新的一期的新闻酸菜馆公开节目，感谢你来收听，我是王掌柜。
大家好，我是主播丁丁。
我们的节目现在就像生理期一样，有时候来的不稳定，但也没办法，有多种因素导致的，对吧？这是精神比较焦虑。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先谈一下个人的感受。我最近吃老乡鸡这个品牌比较多，他们都在推，一个是七锅鸡，一个是老母鸡，打的广告词就是以老乡鸡举例啊，就是什么纯净的农夫山泉煮出来的，鸡汤比较好。可能中国人的认知里面觉得老母鸡汤就是有营养的，对吧？
大补。
大补，尤其是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女性怀了孕之后，老母鸡汤就被强迫喝了不少。
六斤娃变成十斤。
没错，可是我最近看了一些科普的文章吧，其实你知道吗？你所能够买到的肉类产品价格是在现代商业社会里面是非常非常便宜的，这些便宜的代价就是有些危言耸听的公众号标题讲这是45天出笼的鸡做出来的，可能它的营养不是你想的那么高，甚至说你喝什么几小时熬制的骨汤猪肉汤，那个猪比你还营养不良，更缺钙，就是时间运营太短了。尤其是在家长群里面，你可以看到上了年纪的父母们好像对什么速成鸡啊是一种非常负面的认知，不知道丁丁你有没有一些切身的体会？
当然了，这种已经流传已久了哈，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就已经在流传了。
对，所以开头想聊一下就是速成鸡这个问题啊，你可能看的熬成18块钱一碗的老母鸡汤，看到那个老母鸡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有营养，这是很多人有些认知啊，就觉得速成鸡不是很好。可是我最近看了一些科普解释说45天的速成鸡你可以大胆吃，它又有营养又健康。为什么会这么来呢？就是我们的人口在激增，全世界有几十亿人，同时呢这些便宜的肉类价格是非常非常低廉的，甚至从供应商供应链这个渠道一只鸡十几块钱就可以搞定。这种背后的原理是啥？就是人工几十年的选种育种。我看了一个报道说中国大陆 59% 的肉食的鸡种是叫白羽肉鸡，它是两个鸡杂交几十年育种出来的。从1957年同样是一只白羽肉鸡42天的体重，就是42天一个多月，1957年它只能长到539克，就一斤多一点点，现在已经可以超过2500克，就是涨到5斤，翻了5倍多，喂的饲料的转化率也特别的高。所以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工业化的生产，人工的育种，就让老百姓其实消费是非常非常便宜的价格吃到肉，否则的话肉食还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事情。同时还看到一个科普解释说，就是因为工业化的生产，科学的饮水鸡舍的设备甚至消毒，工业里面的鸡买回家比什么走地鸡所携带的病菌要少得多了。凡是自然界的走地鸡携带致病细菌的概率非常非常高，好像多达 20%。 所以如果你是从纯健康的角度，45天速成鸡倒没什么坏处，反倒是你众人认知里面说买纯天然的什么走地鸡或者是纯天然的鸡蛋是吧，感觉好像付出了几倍的价格，但是从生理学的角度没有多大的一个好处，它不成回报的。我不知道听了这样的一些感想之后，丁丁你会觉得现代工业的文明，我们工业时代的什么都是流水线化，什么都追求效率的提升，成本的下降，它并不是说都是坏事，它确实解决了人的对肉类的需求，也让你吃得更放心。你的感受是怎样子？
我今天刚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地方啊产生了一个食物中毒，然后对吧，这个食物中毒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搞来搞去发现是这一家人吃了鸡蛋，然后鸡蛋里边含了这个沙门氏菌啊，这种病菌呢导致全家人这个食物中毒。然后因为这个鸡蛋是土鸡蛋，然后这个当时就采访医生嘛，医生就说如果是对吧，就是集约化生产啊，这个流水线，像刚才掌柜说流水线生产出来这些鸡蛋，它无论是环境啊还是杀菌还是杀毒还是怎么样啊，他们都是经过就是按照标准化的嘛，有严格的管控的，所以基本上不会含这种菌，而是 这种走鸡啊，就所谓我们说的这种走鸡下的这个鸡蛋，土鸡蛋，反而如果对吧，这个就很有很大的几率会感染上这种病菌。那么这种病菌带到人体之后呢，对人体产生的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啊，能够致残啊或怎么样。所以他说这个你要是买了土鸡蛋，一定要把它煮得熟熟的透透的，对吧，这个千万不能吃半生的啊，否则就很容易感染这种病菌。那我听完之后再加上之前看到的其他相类的新闻啊，就是说到底土鸡蛋跟这种标准化生产的，就是我们看到那种普通的白壳对吧鸡蛋，是不是营养一样的啊？结果答案就是营养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多大的差别。那我们看很多的那个所谓的土鸡蛋，好像黄很这个鸡蛋的黄很黄，是不是？那么我们要看买的普通的鸡蛋，好像就是对吧？这个颜色很浅，由此来判断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土鸡蛋，导致土鸡蛋的价格很贵，而且还有人给这种鸡喂吃什么之类的啊，就吃一种饲料里边吃完之后，就让它下的鸡蛋的黄很黄嘛。其实你知道答案是吧？对吧？眼泪流下来。营养真的是基本上是一致的，而非常的便宜。最近我买这，因为我都是从网上买鸡蛋嘛，这个一盒鸡蛋12个才5.9块。然后刚才说掌柜说那个鸡肉现在真的很便宜，4个大鸡腿啊，我说的是生的啊，这个生鲜，4个大鸡腿9.9块，就确实是让我感觉就很低廉的价格，然后就能买到肉啊什么。你想到外面做这些菜的话，那成本当然可能会更低吧，但是。无论是从营养价值啊，还是从卫生条件啊，各方面来讲，可能反而他们还更高一筹，这应该来讲是好事，我是非常接受的。
从技术角度，这个话题就特别的大。你比如说，你花个几百万、上千万，你买一个百达翡丽，它的计时功能赶不上几块钱买了一个电子表，只要一个纽扣键式就可以几年就不用换，而且计时特别的准确，因为所谓的手工打造，它的精确度真的赶不上工业时代的工厂标准化。把工厂标准化做到最极致的，一个是台湾的企业，一个是日本的车企，比如说丰田。现在的工业管理制度，工厂管理制度可以把标准做得很极致，出来的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就好像麦当劳那种连锁体制一样，你去这个一家麦当劳，你会感觉你买东西是那种味道是放心的，是一样的，这种就是标准化的力量。可是你跟一个人说这个东西有营养，可是我感觉营养这个词在中国人的心里是一个玄学问题。你觉得人参有营养吗？那你看很多科普文章说人参跟萝卜没多大区别。而且你知道吗，由于工业化的种植，人参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人参几毛钱1块钱就可以买到那种啊，不是说特别粗大的啊，就可以买根一根了，很便宜很便宜。但是物以稀为贵嘛，有人会说天然的是吧，深山老林采的可能会营养价值更高一点，我不是说是不是真的，可是从工业化生产的水平，你看到一个酒店一个餐厅说我们是用什么人参炖煮的，它的成本真的没有那么高，很便宜很便宜。然后我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我就感觉它是一个缩影。什么缩影呢？真的在工业时代，科学的管理已经成为了一门很成熟的学科。日本的企业邀请美国人去管理，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提升效率、降低次品率的程序、方法论、原理，而且用的特别的有效。但是会有一个问题是，这种管理已经从管理机器蔓延到管理人。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其实人在某些人的视角下，觉得他也是一种需要管理、需要被像机器一样去控制的一种资源。人是一种资源，它虽然有七情六欲，但是可以用一种系统的科学管理的方法把这种资源的效率最大化。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比较惨绝人寰的社畜的故事，是吧？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上周有一个特别触动我的新闻，也是在公众号上被很多媒体所转播的，是8月29号的时候，硅谷的明星就是特斯拉的创始人Elon Musk 在加州举行了一个发布会，为他的初创公司 Neuralink 搞了一个最新的成果展示。中文圈的报道就比较惊悚了，什么人脑人机啊，脑机接口研制成功， 配图就是在大脑里面植入一个芯片，实际上马斯克只是在现场演示了大脑里被植入了若干芯片的猪脑，那猪活得很快乐是吧，猪进食的时候他们可以检测出来脑电波的活动，一下子就给人感觉黑镜的时代来了， AI 的时代来了，人将成为机器，黑客帝国的时代已经不远了，随时可能未来会有一个互联网公司在你脑子里面植入一个芯片，随时读取你的数据，这还要什么教科书洗脑啊，也不需要宣传部门了是吧，直接系统软件 update 一下最新的一些精神思想价值观，这就更新好了。
不用背了，管你是16字还是32字。
所以今天你看了马斯克的猪脑的演示视频，你的直观感受是什么？
直观感受跟当年看到第一个克隆羊成功的感觉是一样的。为什么很多的高科技先从动物开始呢？因为你只能从动物开始，但目标永远都是人呢。只不过这把可能就克隆就当时涉及到了伦理，但很多人就想到啊，如果你自己心爱的人，对不对，自己重要的亲人，如果他不得了绝症要去世的时候，如果可以将他克隆呢啊，当然这个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大忌。还有当时我们看到新闻说基因编辑，对不对，基因编辑老早就在动物当中实验过了，但还没有人敢把这只手啊伸向人类的实验，结果中国不是有一个对吧科学家做了所谓的人体的基因编辑，然后就被所有社会无论是科学界还是社会界都是口诛笔伐，然后给他这个名声大臭。然后接下来我就看到这个所谓的芯片植入猪的身上，猪脑，那其实可能下一步就是脑机接口啊，那可能下一步如果说真的突破伦理的话，这个要成功的话，如果接下来说这可以取代人大量的学习时间，对吧，就让你12年的读书从小，对吧，你可能通过 update 一下，你就把12年的所需要的知识都传入脑中，然后人生可以有更长的时间做其他的事情。如果这成为现实的话，那未来当然就是会实现在人的身上。然后想到的就是很多的科幻片吧，人对吧，其实最后呢都不是完全的人，可能都是半人造人啊。这个大家看过等什么攻壳机动队啊等等，最开始的时候只是当这个人受到了一些身体上的残缺，然后呢就用机器帮他补足。我们现在也看到了，比如人的腿断了，我们就给他一个机械的腿或者说机械的手臂，但慢慢的发现这些东西反而比他没有这些对吧，没有这个就真的肉体反而更加的敏捷，然后更加的能对吧这个生活便利。所以人们就开始故意的刻意的去把自己的腿和胳膊改成这种，那我们说现在机械肯定是不如人体嘛，但当有一天机械的腿和胳膊能够比真的肉体的腿和胳膊还要好使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去换呢？然后接着就是大脑，对不对，或怎么样，就是大脑发现植入了一部分之后会更聪明，就是人体植入了芯片之后比没有植入更聪明。其实这时候人已经不是完全的人类，而是半人造人。那这个就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个芯片在猪脑当中植入的时候，就感觉这样的未来已经不远了。
龚总看新闻他的讨论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嘛，因为我们总会有一些电影的好莱坞式的体验，觉得那就是马斯克在做的事情。但是你看很多科普的媒体甚至邀请了北京大学的研究人脑的一些专家教授点评马斯克，就会说他那个展示新闻发布会挺 low 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从神经学的角度有什么看到技术性的突破，这是专业人士的观点。可是在公众看来，马斯克特别会成为一个自我宣传的噱头营销大师嘛，确实赚足了眼球，确实让公众感知到科技的力量。所以我们想利用公开节目的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到底赛博朋克离我们的时代当下的生活是已经成为现实了，还是有一些距离？到底知乎上有一种说法讲我们现在处于的是高科技低生活的时代，对此你是不是有一些切身的感受呢？所以我们就是公开节目的话题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今天能不能跟猫来科普一下什么叫高科技低生活，什么叫赛博朋克？
对，刚才你突然说出赛博朋克这个词，我估计很多人都没有听明白怎么 什么叫赛博朋克？跟你刚才说的这件事儿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啊？其实它是一个科幻电影的类别，就是这个赛博朋克，我们可能平时没有怎么太听过这四个字，但是在这个各种各样的电影里边，其实很多我们特别知名的科幻电影，其实都是属于赛博朋克这个风格。那赛博朋克这个词呢，就是这是两个英语单词啊，是控制论和朋克啊的这样的一个结合，组成在一起呢，就是赛博朋克。然后它的背景呢，就是所谓的赛博朋克，就是低端生活与高等科技的结合。那是凡是符合这样的一种结构的，基本上都是所谓的赛博朋克。与其你讲这个不如呢我们说他这种电影呢，往往呢都是说这个大背景里都是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然后呢还有一定的程度的，就有一定程度崩坏的社会结构，来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啊。我们可能是不是现在就已经想起来这些电影了，然后这个故事框架通常是就是有时候社会秩序受到了政府啊或者财团啊或者什么秘密组织的高度控制，而呢里边我们说这个主角就是利用了当中的漏洞而做出了某种突破啊。其实我们当看到一个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电影的时候，科幻电影，你想想啊，原来这就是套路，这就是赛博朋克。那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啊，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像什么银翼杀手啊，什么攻壳机动队啦等等。那最近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电影，一个就是头号玩家啊，这个是比较早，还有一个就是战斗天使阿丽塔。那用这个战斗天使阿丽塔来解释赛博朋克是最好的了。那这个电影里面就是这样的，就有一个上流社会，那个上流社会呢是漂浮在空中的，对吧，完全是一个城市整个在空中，然后底下呢，对吧，所谓的下流社会呢全部都是废墟，各种各样机械这样的废墟，然后下流社会的人，对吧，底层社会的人是没有办法，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能够进到上层社会，是完全切断的。但上层社会会源源不断的把垃圾通过一个管子丢到下层社会里，然后下层社会的人就通过捡垃圾，对吧，在垃圾中来，对吧，来生活，来苟延残喘。然后你就看到其实这时候科技是高度发达，超级发达，然后这个人都是半人造人啊或怎么样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人造人，你胳膊断了或怎么样，只要你大脑还活着，马上就给你组合成一个新的，这个就是这么神奇。但是偏偏就是这种高科技的情况下，人们却过着非常就是 low life， 这里边提到的这个所谓的低端生活就是 low life 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所以底下的人，每一个人虽然都享受着高科技啊，但都想通过那个丢垃圾的管道能够爬到上层社会，而通过上层社会的渠道非常的窄啊，只能通过往往一些要牺牲生命为代价的比赛，对吧，你夺得冠军呢才有机会到上面去看一看啊。其实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背景，就往往就其实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赛博朋克。那么很多人就说啊，赛博朋克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会让每一个观众都觉得诶，这个是很大的可能会真的发生，这可能就会发生在不远的未来。就是它不是那种特别脱离现实的这样的设计。那你看刚才讲到这个猪脑能够，对吧，脑机连接，其实都已经让我想到了比如说黑镜里的一个故事会不会发生在现实。黑镜里边故事就是当你看到什么情景的时候，你的，对吧，这个警察部门可以通过读取你的大脑，就能马上把你最近的回忆就给读取出来。如果你要是不配合的话，你就反而还是触犯法律。那当时呢有一个主角，他就目击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自动驾驶的车啊，我们想到特斯拉，对吧，一个自动驾驶车把一个人给撞了，正好他在窗口啊看到这一幕，然后呢，对吧，这个调查机关就想通过他的记忆来把他这段录取出来来取证。但是就在这一个前一个瞬间，他刚刚啊自己也有了犯罪行为，所以他怕被读取，对吧，就拒绝了，结果就发生了很多的故事。但你看看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成为现实的话啊，这我们就说赛博朋克其实就感觉发生在现实啊，这个黑镜这一幕这个故事也让我们觉得离现实很近了。
但是电影终归是电影，它描绘的我认为离现实还是有些距离的。只不过知乎上有一个帖子确实把 什么叫高科技低生活，描绘的很生动形象。我帮大家陈述几段，大家找找感觉。什么叫高科技低生活？你住在一个狭小、肮脏而破旧的，私自非法改建，勉强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热水器可能会漏电，一栋屋子里面住着七八个住户，没有洗手池，但是有无线 WiFi 和 4G 覆盖。八个住户有四个终日躺在小屋的小床上，刷微博、抖音和快手度日。屋子里的怡宝瓶子、外卖盒和泡面桶堆积如山，偶尔会半夜出门，不知道去干啥。每天上下班的时候，你首先要通过小区的门口的人脸识别闸机，在保安的目送下离开，然后走上一公里的路，走到附近的公交站，途中被不少于十个分辨率达到 1080p 的监控摄像头密切注视着，探头在短短的零点几秒读取了你的全部数据，身高、体重、年龄、身份证号码、手机号。公交车来了，你像难民一样挤上了车，随后用支付宝二维码在短短数秒支付了车钱。是不是很形象？我看了这个帖子之后觉得，这他妈真的是高科技低生活。
我们其实对高科技啊这个理解大家完全懂。比如说我这两天有时候没有带手机也不要紧，因为很多地方能够直接支付宝刷脸就付款了，包括地铁里的对吧，饮料售卖机，包括一些面包店，你连手机都不用拿，点一下扫一下你的脸，这个东西就吐出来了，厉不厉害？是不是高科技？所以高科技你根本不用描述。最重点的是什么是低生活，就是说低生活，所谓的低端生活，它到底是不是指物质水平低？有人说是不是高科技底下，然后大家吃不上、喝不上、穿不上，这才叫低生活，并不是这样。我看知乎上还有另外一个帖子也解释挺好，他说低生活，我们刚才 low life， 它代表着个人价值感的丧失。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在高科技的情况下，我们过的可能是物质很丰富的生活，但是同时我们个人价值感可能就丧失，就你就变成了对吧，非常越发的微不足道。那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职业对吧，职业被机器所代替，像媒体行业自动写作，新闻写作已经是非常成熟了现在，而且呢能够自动配图、自动配视频，就是直接生成，当一段文字过来马上图片就配上去，然后一段视频就生成了，生成之后连声音也不用人去配，马上自动语音就生成，而且还能生成各种方言的语音啊，做配音，然后字幕什么的都自动生成。那这样的话，其实很多人的价值已经被取代，甚至我之前在节目里也讲过哈，就是你还能配出各种知名的人他惟妙惟肖的语音的，但这个人可能就已经去世了，你还能变成他的配音，这就是高科技能够带来的声音性的取代。这个可能就让很多的职业啊，或者很多的人，他的个人价值感都是丧失的。那么在赛博朋克这个作品里边说，这个社会运作啊，那么可能被什么寡头，我们知道寡头指的可能是一些企业、一些行业哈，他寡头所掌控，然后对资源和技术拥有垄断性的控制权，所以呢，在这种生产高度集约化的社会，人类的劳动力几乎没有价值，所以呢，很多人会无事可干，也无处可去啊。这个是，就是赛博朋克可能更加能够说明它的这个更加生动的说明，它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吧。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所谓高科技的时代，人的价值是可以被量化的，价值成了一个非感性的词，非心灵鸡汤的词，而是确实可以被量化，你到底有多少价值。再给大家分享一段，讲的是一个新媒体的公司的员工小白，他是怎么生活的呢？你工作的地方是一家新媒体公司，每天的工作就是用爬虫工具搜索分析今日的热点，然后胡编乱造并推送那些大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哪些内容呢？明星离婚出轨啦，出柜啦，哪个 idol 发新专辑啦，哪个明星和粉丝睡啦，哪个外国人和外国品牌又辱华啦，他们想看什么我们就写什么，精准投送，像机器一样反复高强度的写， 每天的工资啊，就是通过 APP 自动考核。你编写的内容呢，会通过不同渠道推送到各大平台和 APP 的首页，然后被那些终日躺在出租屋里面靠刷智能手机度日的人草草的略览，草草的退出，然后刷新一下页面，又有大量相似甚至重复的内容，重复率高达 70%。 也许这些信息就是他们活着的唯一动力。我眼睛想象的就是一个人躺在床上刷今日头条的画面，对吧？
其实真的都是机器写出来的，且不说一些现在财经新闻啊，都是机器，这是最容易机器写出来的，那些娱乐新闻或怎么样，那么现在呢都有所谓的这个大数据分析平台，都有这样一个后台，什么热点一冒出来马上就能够被捕捉到啊，那么这个迅速的这个热点，那么还有一个叫做舆情监控啊，这个更厉害了，当你出现了跟你这个关注的关键词一旦匹配，马上就发送短信到你的手机上啊，然后你看啊，这个相关的公司要怎么进行处理，是不是马上要把它从这个网上消灭掉啊，一切都是有条不紊的在高科技的这个引领下，对吧，悄然的发生着，然后所有人也都是被这些大数据不断已经经过分析分类啊，这个对吧，根据你的喜好来推送给你的这些信息啊，所引导着啊，所这个占据着你了解这个世界的通道，那么这个可能是我们很多人日常经历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吧。那就是刚才提到了，就是个人的价值感渐渐的就是丧失，每个人的位置其实都是可以被取代的啊。那比如说我们说机器可以取代写作，就即使不是机器写作，你根据热点写作，然后呢你的所谓的都是考核，都是 KPI 对吧，就是 KPI 考核你啊，转赞评根本都不需要去考察你这个文章写的到底好坏啊，只是看你的 KPI 就可以了。那这让我想到了近期发生的一个新闻啊，上周这个也是被很多的这个大号都热转的，就是在发生在江苏昆山的世硕电子这边有一个工作人员，他给新员工发证件的时候啊，这个视频啊，这很多地方都在这，大家可以看，就像扔垃圾一样啊，把这些新员工的员工证啊甩在地上，然后每个员工都只能弯腰去捡。看完之后也真的就是挺不能理解的，因为我觉得就算是你坐在那儿发员工证的人，那位员工估计也不是什么高管吧，竟然能够对吧一气即使到这种地步啊，那么就让所有的人都在他面前点头哈腰的去捡证啊，不知道是不是能获得什么样的一个快感，但确实是这个视频让人感觉到人的价值的丧失吧。我当时就想到了赛博朋克啊，因为我们这周正好要聊这个主题。那当然了，说也传出新闻说什么3000多人第二天辞职了2000多人，又后来又辟谣，不管怎么样啊，这个企业给人感觉他可能不是第一个，但被曝光出来之后啊，真是感觉不把自己的员工放在眼里。那么后来呢，说这个公司也回应了，因为引起了这个整个舆论的爆炸嘛，估计他也是受到了舆情监控的提醒啊，手机里滴滴啊，你们公司被曝光了，所以呢他马上就说什么是管理失职啊，是主管应该向员工致歉呢，今后会加强主管现场巡视与关怀啊等等。但我看这个画面，那个人扔得如此的熟练，应该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是什么刚才开头的时候说，以前我们人是机器的主人，所以有像德鲁克啊这些西方的管理学大师，科学的管理论去管理工厂，让人的效率最大化，生产成本降低。你像其实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是非常厉害的，对于富士康来说，或者说对于当代的现在的管理科学来说，可以把一个自然人在最短的时间内训练成为一个熟练工，就可以上手去生产了，这是管理学的力量。但是现在它在走向极端，就人的价值是可以被精确的衡量。你说昆山的某一个电子厂把新入职员工的相关证件扔在地上让他去捡，是不是有辱人的尊严人格？确实是，但是他们是有底气的。我在本周的会员节目里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亲身听到啊，有一个北京来的程序员在上海找工作，他一听说自己毕业2年的同学在某某互联网公司月薪 35K， 但是是朝九晚十一，每周工作六天的时候，他觉得好香啊，这是可以去做的。你说这透支生命，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现在的企业都已经不是利诱了，是直接威逼。给你的现实情况是，你的选择机会是非常非常少的。
嗯，确实，我们在会员节目里这期也分享了，对不对？还要你签奋斗承诺书啊，对吧？我志愿成为一位奋斗者啊。包括西贝，对吧？还提出了715，倡议这个别人跟他学要715啊，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15个小时啊，这个更实在是更狠了。那我还看到这个就是知乎形容啊，就我们现实当中这个赛博朋克的场景，还有一个场景说，你点开饿了么，点了一家距离你所在位置约4公里的餐馆，点了一份可能是从苍蝇乱飞、污水横流、不提供堂食的三五小作坊里制作出来的咖喱猪排饭加藤椒鸡排加奶茶套餐，打折价19.99，好便宜啊！半个小时之后，穿着蓝色雨衣、仍然浑身湿透的小哥，气喘吁吁地爬上了22层楼，将外卖递到了我的手里，然后转头去送下一份，是不是很高科技？这也让我们想到哈，这一周的新闻，对不对？请给外卖小哥5分钟啊，这个话题，也是引起了热议啊。我们在会员节目里也讨论了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当时在会员节目里讨论的是，到底外卖小哥出了这么多的事故，对不对？每2天半在上海就有一位外卖小哥或伤或残，然后呢，大多数的交通事故啊都是外卖小哥做出来的，就是。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平台一方，还是因为消费者过于苛刻啊？但我们公开节目里，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看，那么到底是谁测算出来了小哥到你这里的准确的时间，对吧？你又是通过什么能够迅速的把这份饭吃到嘴里？其实就是高科技嘛，对不对？大数据进行了分析。分析出来，对吧？从这个饭店到你家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这个价格又是怎么算出来的？也是，对吧？这个通过大数据统计来告诉你推出什么样的价格更能够，对吧？被别人点到，或者刚才掌柜说了，更能够成为爆款。种种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对吧？让你感觉享受到了便利。其实呢，这个外卖小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而且迟到了之后马上就要被平台扣款啊！他就是一个没得感情的送餐人，对吧？就是一个工具人，然后呢他也非常的痛苦。而作为这个消费者的一方呢，对不对？你感觉好像是吃到了便宜的饭，但这个饭到底是不是卫生你无从知道，因为作为平台方的监管其实是很不到位的。我们每年的315的晚会都看到了，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苍蝇馆子都很容易进入到这种送餐的平台上啊，可能连个店面都没有。同时呢，这个卖饭的卖家呢，对吧？因为平台的种种的苛扣、种种的劝啊，我看这周还有个新闻说，因为一份饭经过了这个消费者用了各种各样的劝之后，只付了1分钱啊，就让这个店家上来。这个店家送去的时候说：“你能不能给我6块钱成本钱啊？”不给，结果就大干了一架，警察都来了，把这个店家也给抓了。那其实是谁得利了呢？反而就是垄断了这个市场的这个平台嘛，对吧？因为你只能通过这个平台，其实最后所有的得益方只有平台一方而已。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可能也是所谓的高科技和低生活的一个例子吧。
当然聊这些，我并不是想有一种观念上的倾向，说你要去批判某种趋势。我认为趋势它是一种技术带来的必然的结果，你没法去批判。只不过从人是有道德观的嘛，我们有一些道德标准，所以让他不要走得太过火。比方说马斯克他有雄才大略，他有疯狂的想法，但是他要进行人脑实验必须得经过美国 FDA 的批准，否则的话就是非法的。总会有这样的机构去监督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可能的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就觉得吧，赛博朋克呢，很多人啊，就关于这个方面的话题，就是说赛博朋克是不是会来到现实。其实呢，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赛博朋克本身是一个科幻领域的一个概念，科幻电影、科幻小说啊，就有个赛博朋克嘛，就是一方面是高科技，然后呢就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吧？又对应着是很多的个体失去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低生活。但是我觉得呢，它不应该是一个狭隘的概念。 那么是不是对吧，现代生活可以说叫做赛博朋克，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觉得很多的科幻特别的好，因为呢我们看到很多未来过去的老的科幻片其实都已经来到现实，而当时的一些科幻片或者是我们现在的科幻片，它都给人很多的警醒，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真来到现实的话，也许就会变成这样，对吧？所以呢让人们有了很早就有了一种预期，一种预感，就是不要这样，去拒绝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现实来到来。那我看那个有个英国科幻作家叫道格拉斯亚当斯啊，他有说那么一句名言啊，他就说任何在我出生时已经有的科技都是稀松平常的未来世界未来秩序的一部分，任何在我15到35岁诞生的科技都将是会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物，任何我35岁之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规律要遭天谴的啊。其实我分析这句话就是说，当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要没有什么约束的话，也许它就是要违反自然规律的，就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的。那很多的科幻小说科幻电影其实都做了很精准的一些预言，比如说我们提到了那个黑镜，以前我们在公开节目里边特意去聊过黑镜，就当时有这么一集，就是你的任何的一个人的脑袋旁边啊，都会有一个透明的屏幕啊，体现出来你的信用分，对不对？那么你只有达到一定的信用分，你才能进入某种场合，对吧？比如说上某种大学，然后交到某种朋友，才能被工作录取。如果说你不是的话，对吧，分很低的话，对吧，你可能连加油都加不了，你连租车都租不了，对吧，你只能租很差的车。所以每个人都很特别的担心自己的分低啊，都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分升高。结果当时这个女主角不小心一次爆发了一点情绪，导致他的分数急剧降低之后啊，他就变成了这无路可退这样一个地步啊，连给车充电都实现不了，连租车都实现不了，所有的人都离他而去。那么人们看完这个之后啊，其实很多人看完之后就觉得其实这个就是赛博朋克，就离自己的生活真的是很近。如果一旦这样的分出现之后，我们可能宣传的时候就认为这是好的一面，对吧，让每个人都五讲四美三热爱，但是呢，对吧，这个也无形当中把人也分了三六九等啊，让其实让本来应该平等来分享的社会权益啊反而变得不公平。所以这周新闻我们也看到9月3号的时候，对吧，我们在会员节目也聊了，就是苏州推出了一个文明码，所谓文明码呢叫苏城文明码，就是采用积分制，那么积分高的人可以享受到工作生活就业娱乐的优先和便利，然后呢如果你的分数低，对吧，还可以要对这个文明指数低的人员还要进行警示和惩戒，比如说要对你的入户、上学、就医甚至通行方面进行限制啊。那么看完这个书上文明码，很多人就想到了，对吧，就想到了黑镜里边这个非常科幻非常这个黑色幽默的这个小片小短片，然后呢，对吧，就提出了在网上啊，大家就提出了严厉的反对，很多人认为这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因为文明这个尺度很，对吧，谁来能够明确文明是应该如何打分，对吧，然后又为何可以凭借这个文明这个分来把每个人都应该享受的一些，对吧，这个社会上应该享受的一些权益又进行了分类，那么这个很难控制的。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啊，对吧，更进一步的来扩展这所谓文明码的范围，可能让黑镜当中的现实啊就出现在我们身边。所以后来呢，这个文明码现在就说还是内测阶段，推出来又没有时间点了啊，这个可能也是因为舆论的作用吧。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有的时候科幻跟我们的现实其实离得真的是并不是很远，所谓的赛博朋克啊这样的科幻的概念其实离我们的生活也并不远。
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他有重新看见的权利吗？
如果说科技可以达到的话，那当然有了。
就是说科技如果没达到，他就没有看见的权利吗？
那实现不了。那比如说我有变年轻的权利吗？我有啊，但是我没有办法逆转年龄。
可现在马斯克给了一种可能性，假如未来真的可以人脑里面植入这个芯片的话，就可以通过外部信号跟脑袋里这个芯片进行通讯了嘛？其实就可以实时的把外部的所谓的能看见，不就是把外部的视觉的光的信号传输给人的大脑某个平衡器去处理成它的视觉效果嘛，对吧？这就给失明的人 带来了希望。
这个就是完全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攻壳机动队里边的那种情景，就是半人造人，最开始把人的这个四肢换掉，就是因为对吧，你可能是残缺了，结果发现换掉之后，哎，比原有原生的还要好，对吧，一下能弹跳，从地面就能弹跳到40楼那么高，你普通的腿可以吗？那胳膊呢，对吧，一拳就能把一面墙打碎，你普通的胳膊可以吗？所以很多人就干脆换成假的算了，反而呢，对吧，这就变成了半人造人。所以我觉得科学跟就是科技，然后这个尺度如果是不是能把握，我觉得才是最关键的。那比如说心脏移植可以，对吧，我们都知道心脏移植可以，肾脏移植、肝脏移植都可以，但是大脑移植不可以，或者说基因编辑不可以。但你说心脏移植是不是也对人进行了改造呢？那是啊，所以就是寻找一个边界吧。比如说你双目失明，我可以给你安装这个芯片，外界传达给你，但传达给你之后，你就眼睛可能就实现了透视，或者说对吧，这个能够实现看到1000公里以外的东西，就当然可以了，就通过 GPS 一下都传递到你的眼睛里，把谷歌眼镜就直接都给你植入进去了，说不定都可以监视到自己家里的情况，根本不需要眼，就是其他的外界，你通过自己的这种电子芯片，你就可以直接通过自己所谓的眼睛看到家里的情况。那人们发现，哎，这比我自己真实的眼睛还好呢，我这个近视嘞，我近视我啥都看不见，戴个眼镜我还不如就换这个眼镜算了。那是不是把这个科技要进行滥用啊？这个尺度要把握好，否则的话如果不把握尺度，那么可能半人造人就成为现实。但是这个是不是反而带来赛博朋克这样的一个现实，是不是造成人类价值、个体价值的丧失啊？那这又是另外一个情形。那能不能进行避免？我觉得是通过，一是通过科幻，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会发生的最糟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还是你还要经过各种各样探讨，对吧？各种各样的实验来决定科技和这把伦理的尺度和人类发展的尺度这样的一个控制和把握吧。
这种讨论有点像是特修斯之船的比喻，一艘叫特修斯的船，它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船的各种零部件都会用新的零部件去替换，那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它已经不是特修斯之船。当人的各种功能被替换的时候，比如说换个眼睛、换个肾，到什么程度换个心脏，它已经不再属于说人类的范畴，这可能是一种哲学的命题。不过这种命题我理解还比较的远，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多是商业公司这种层面的运用，让人感觉是大数据的对我们个体的侵犯。人的到底有没有价值，我就说那个观点，人的价值是可以现在已经被量化了，你值多少钱。在互联网公司里面，比如说 Facebook， 一个 Facebook 注册用户他值多少钱，他们是有成熟的算法算出来的，资本也是根据这样的一个估算来进行投资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现实情况，而不是说我们感性的说你有多大价值，什么贡献一份力量，不，现在是可以被量化的，一切皆可参数化，可被收集，可被数据化，可被套入模型，这是一种现在的情况，而不是遥远不可及的赛博朋克或者是乌托邦。
嗯，没错，就是人力成本，对吧，这完全可以核算，然后你这个项目组能够产生一年产生多少的价值也完全能够核算啊。那么如果说你这个项目组所带来的收益不能够覆盖掉你人力成本的几倍，对不对，那你可能这个项目组就被砍掉啊，这个完全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这就是你的价值。
我还有一个讨论想在节目快接近尾声的时候，就是把自己在思考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也思考类似的问题，那我就感觉遇到知音了，可以在公众号里面跟我们去留言评论。比方说我们谈哲学，往往有一种概括性的观点是说，哲学是讨论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心的关系，这是不同的哲学或者是宗教的流派。比如说谈人和自然的关系，可能大家会想到道教养生嘛，保命嘛，保身嘛，但是人和心的关系大家会想到佛教， 心这个词有无数可以挖掘的一个含义，就是人和心的关系。那人和人的关系，大家可能会想到儒家的思想，就处理人和人嘛。可是到现在这样一个科技化的时代，我就感觉我们已经不再去探讨说人和人的关系。因为我昨天去打车，去拼车，我真的不是很介意说和我一起拼车的人是谁，但是我不得不去面对的是人和群体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好像不是那么的重要了。在大数据面前，大数据就是一个群体的样本，一个群体才能够贡献出来的东西，不是我或者丁丁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隐私都贡献出来就可以有一个大数据的样本，就可以有一套算法，不是的。现在是好像我在每天面对我和群体的关系，这个群体里面的任何人，一个个体跟我没有任何的影响力，没有任何的因果的重要性，但是组成了一个群体之后，我就逃脱不了了，我就是一个奴隶。他就决定了我每天吃喝拉撒看东西，推荐给我的东西。这个群体很抽象，但是又很具象。我这样表述是不是清楚？
嗯，我这个还挺有感受的。嗯，同样有这种感受。其实我感觉我，比如说我觉得我这一天是自由的，其实你的一天能做的事情完全是有限的。比如说你想订个餐，不好意思，你我能订的渠道可能就这些，对不对？就类似于这种吧。比如说我想看个什么新闻，那我可能，或者我想聊个天，对不对？我想转个账啊，那么所有的我能做的其实都是被有限的东西所限制住的。你能更想自由的突破这些事，其实不太可能，但是你也已经习以为常。所以
你想一下，
你能过的生活，对吧？你能接触到的东西啊，其实完全都是非常有限的。
你想一下，你每天坐地铁，坐你旁边的人是谁重要吗？你每天可能租个车回家，和你拼车的人是谁重要吗？但是这一个个的个体组成一个群体之后，你会发现，你每天看什么样的今日头条，你什么每天刷什么样的抖音，就跟你有关系了。跟你没关系的一个个体构成一个群体之后，就真的跟你有关系了。抖音最近被一个国外的研究机构披露了部分的算法，这个算法我看了之后感觉好精明啊。比方说一个新注册的一个小白，什么叫小白？就是没有任何资料的，没有任何数据的一个小白，注册这个账号之后，他会默认给你推送8个视频。你的操作行为，不管你是滑看或者不看，你不看也是一种对外的信号，因为你对他没兴趣嘛。他们就通过这个初始的几个视频之后，只要你输入了某个习惯，他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大数据的分组。同样比如说100万人在抖音的数据库里面是一个组，就跟这一组的人推荐相似的视频，然后他们就有更精确的算法来避免某一类出现的次数太多让你感到无聊。我看了那些算法的细节不是特别的透彻，但是看了一些大概的原则之后觉得，哇，实在是太厉害了，这种成果，这种智能推算的成果真的是技术的进步，你无处可逃。所以我现在不管点任何的 APP， 我一点都不敢点喜欢，哪怕我是真的喜欢，因为我只要点喜欢，我就知道下一步他会给我推送更多的东西。
对啊，你就其实你不点喜欢，你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选择。往往我们一睁眼就陷入了某种的套路里。这我想到了一个科幻电影，抱歉，我实在想不起叫什么名字，可能也就是《黑镜》当中的一集吧，对吧？就是你起来之后，你就在一个电梯里一样的这个空间里边，跑步机一样的，你在里边行走，其实就在这个跑步机上。就是履带底下不是跑步机，底下是一个转动的履带，你就在上面完成你的一天，对吧？这个履带不停的旋转，甚至你到那个什么这个骑行车的那种骑车机上啊，也不过就是产生了一些电能，对吧？给这个大楼供电。那么每个人都是你要做的事情都是被规范好的，而且在更有限的空间里面就能实现完成你的人生啊。这可能很多的科幻小说、科幻电影都是让我们看到了。你以为你自己很远的未来，但是一定会给你某种提示，让你感觉 最好是能够通过人类现在的努力而避免这种未来的到来。比如说我想在这边最后推荐一个电影啊，就是大家很多都看过这个电影了，但我觉得这个电影听完我们这一期节目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感触，就是《头号玩家》。那这个电影里边我们看到就是城市的废墟，对吧，所有的对吧乱七八糟的房堆在一起，就是一个大的垃圾场。但是人们在这个垃圾场里都是没有丝毫个人价值的人，只要戴上 VR 眼镜，脚上踩着一个可以行动的这个履带，对不对，你就进入了一个游戏世界，在这个游戏世界里边你可以当英雄，你可以干嘛干嘛，对吧，你就完全忘了现实社会的你所窘迫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 VR 我们现在远吗？ VR 游戏我们有没有玩过？有玩过呀，对不对。那么其实这种现实完全是可以实现的，就是完全是我们觉得在未来是可以实现这种情况，就是人们在现实当中过着非常 low life, 对吧，低端的生活，但是呢通过高科技仿佛还能自己再去做英雄。但是呢这个电影的结尾就是这人真的成了英雄，在这个游戏世界里边，对吧，打败了大 boss, 但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人能够，对吧，突破这种然后真的是改变自己的 low life 呢？其实是没有，只是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要警醒的就是不让这些科幻世界赛博朋克真的全面的袭击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不要被高科技完全的所控制，而是要寻找自己个人的价值，对吧，这个肯定不是一个个人，可能是更多的群体要进行这样的觉醒，那这也是我的一点感受吧。
你刚才提到的电影是一种好莱坞的惯用的故事范式，我的观点是特别好，所谓的现实中是一个 loser, 线上是一个英雄，我觉得特别好，线上的英雄就是英雄，跟你线下是不是一个 loser 没有任何关系。当然如果想具体演示的话，我们可以找一期节目再重新谈论这个话题。那我们已经先聊了一个多小时，如果大家愿意支持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在国内各大平台免费订阅公开节目，也可以关注公众号新酸菜馆购买我们的会员节目，成为我们会员俱乐部的大家庭，每周六会上线私密的会员节目，非公开发行，会我们聊的会更大胆一些，
对，就是更加的符合我们新闻酸菜馆这样的节目名称啊。另外呢就是我们有更多的当周的新闻啊，像我们这样去热烈的讨论啊，跟我们现实的关系。那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欢迎大家把我们对听完这个节目之后你的感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我们来一起分享。那么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再会。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